各位弟兄姐妹早，很高兴在每一个月都有一次机会来到 Charlottesville 这个地方。平常是非常的忙碌，但是来到 Charlottesville 话说要开三四个小时，但是每一次都让我们有机会在星期天的清晨穿过非常漂亮的乡间小径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我跟玉芬非常非常感谢神。那上个月来到这个地方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这边一起思想一个题目，分享一个信息，叫做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那时候我们谈到说，我们常常会有 guilty 内疚，但是每次我们就这样的感觉的时候，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再一次在神面前不止后悔，也能够有改变，能够悔改。是的，我们生活常常会碰到很多事情让我们非常生气，但是同样的，向神饶恕我们，给我们 second chance 第二次机会，我们愿不愿意在生气的时候也能够去饶恕我们身边的这些人？那特别是在生活生命当中，我们是有很多忧虑，但是每一次心中忧虑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把它交托在神的手里？我们跟神来 trade， 把我们的忧虑交给神，他会把他的平安摆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上一次我们在这边分享的信息，我不知道大家听了回去有没有机会真的是能够求神的圣灵不断的提醒保守我们的心。那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另外一个信息，我用一个题目叫做要知道我是神。那我们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带着虔诚恭敬的心来到神你的面前。主，我们平常生活非常非常的忙碌，我们周遭的世界变化非常非常的快，但是我们在改变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你对我们的爱不改变，你对我们的应许，你的引领都不改变。盼望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也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能够知道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安静知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求你的圣灵今天早上亲自向我们来说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真的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快，很多人知道说我的专业是工业工程，我们工业工程所在学的，我就说很简单的说三个英文字 Better Faster Cheaper。 那其中 Faster 常常是我们生活当中最专注的地方，我们什么都要快快快快，那我们讲求效率，讲求效果。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很多把英文翻作中文，我觉得翻得最好的就是到了麦当劳 McDonald， 我们英文叫做 Drive Through， 我们连下车都省了，引擎都不关的，我们从那个地方 Drive Through， 台湾翻作得来速，我们得来要很快，得来速，我觉得那是真的是翻译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名词。我们生活都是很快很快很快，但是就像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神在某些时候却要我们学习停下来，停下来。那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信息，那特别是我想用约书亚记其中一段经文，我们刚刚没有念，因为蛮长的，但是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踏进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接下来他们要在耶利哥打他们在迦南地的第一个仗。在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今天想用这段经文一起来思想。那约书亚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若打开圣经旧约，大家知道有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之后，就是所谓的约书亚记。它的时代背景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的儿子约瑟，虽然他是门冤，他是被卖到埃及，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他在埃及做宰相，他把全家人都接到埃及去。虽然他在饥荒的时代救了那一世代的人，更是救了在埃及的那边的人，但是很快的时间400年过去了， 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家人，约瑟的这个家人，400年之后不再是大家感恩感激的对象。那时候差不多男丁有60万，加起来男女这些民族大概有100000万人，但是他们却沦落为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奴隶。今天在21世纪，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奴隶这两个字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很遥远。我们当然美国以前也有所谓的南北战争，为了这些黑奴在那边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打仗。但是今天我们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文明的时候，虽然还是有所谓的 human trafficking， 就很多这些人奴的事情，但是大致上来说，全世界现在已经很少听到奴隶这两个字。但是那个时候不一样，虽然有几百万人，他们一生下来就是奴隶，到死还是奴隶。约书亚就是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我们来到美国，虽然我们有些时候觉得说别人说不定歧视我们，说不定不欢迎我们，说不定亏待我们，但是我是觉得说来到美国，再怎么样说，我们只要愿意去努力，我们还是可以在这边有一席之地，可以在这边生活生长，我们可以有我们的家庭。但是那时候不一样，那时候再怎么的努力，你的一辈子终究还是努力，不只是身份，而且在生活生命当中就是被捆绑，被捆绑。今天我们在外在我们不受捆绑，我们说美国是自由国家，但是坦白说我们在内里是有被捆绑。怎么说呢？以前我认识一个人，他抽烟，我们就说在这边不可以抽烟。他说为什么不可以抽烟？我有抽烟的自由啊。有些人动不动就发脾气，然后我们就说不要发脾气好不好？他说我有发脾气的自由啊。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自由不是真自由，因为这些人所没有的是不抽烟的自由，他们没有不发脾气的自由。当然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崇尚美国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但是在美国的自由其实是有一个 boundary， 所谓 boundary 是指说是有一个界限的。坦白说，每个星期天早上我跟玉芬开车来的时候，虽然开得非常非常愉快，大家知道我心中最感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大家可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最感谢的是在路当中的那一条线。当对方有车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这样子开不会有事，因为我在线的这边，我在线的这边，我爱怎么开是我的事。但是除了中间一条线，旁边呢还有一条线。其实上个月来的时候，早上来的时候跟玉芬开到一个地方，说哎，你看，我叫玉芬看什么，有一部马车，上面有一对夫妻，有几个小孩。你看，大家有没有听过 Amish？ 在北边 Pennsylvania， 他们有一群人，他们不用电，不用现代机械，还过着非常原，不然不要说原始 original， 最原来的那样子的生活。他们不受现代这些影响，或是他们觉得是一种污染。哎，我们看到他们觉得很亲切。这是早上来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下午开车回去的时候，开到一个地方，哎，前面有车祸，好多的车，好多的警察。等到我们过去才发现，原来是那个马车，大概是在走，为了要避那个车子，它后面的轮胎可能就从旁边那个陷下去，把整个车子拉下去，也把那些马都拖下去了。我们看得很难过，不过很感谢神，在那边看到有很多美国人，他们帮忙下车把这些马救起来，把那些人扶起来。最后警察指挥交通，我们是过去了，我们心里头还是很难过。不过回到我们刚刚在谈的，今天我们是有自由的，但是自由也跟安全有关。如果完全没有 boundary， 没有限制的自由，其实不是真自由。今天人崇尚自由，我们21世纪在讲自由， 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心中的贪心，甚至会嫉妒，我们的自私，我们的情绪，我们常常却被这些事情所捆绑。今天我们说的自由，其实不是真自由，因为那个自由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说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其实是被捆绑的，内在的，我们是做奴隶。但是真的是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从这捆绑当中出来，得到真正所谓的为所当为的自由。什么时候我们该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去做。上一次我提过那个例子，如果人家打我们右脸呢，是不是有那样为所当为的自由说左脸给他打？今天坦白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自由，因为我们今天看重的还是自我。那时候以色列人是作为奴隶，非常非常苦啊，很苦很苦。大家觉得说为所欲为的自由好吗？其实这些活得越是为所欲为自由的人呢，其实他们心中或是在生活当中其实非常非常苦的。那时候以色列人跟神求告，他求神拯救他们。那时候神为他们预备摩西，我们知道神要使用约瑟，经过很长久时间的预备，神要使用摩西也是要经过很长久时间的预备。但是终究摩西在80岁，神呼召他回到埃及。他虽然在埃及王宫长大，他那时候要凭自己的意思去拯救以色列人，不行的，没有办法的。但是当预备好，经过 time and process 时间跟过程预备好的时候，神让他回去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到哪里去？他们经过红海，当他们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摩西说，你们今天站住， be still， 看神为你所要成就的拯救。后来我们看到海分开，他们走过去，追兵来的时候海合起来，他们经历神的救赎。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在哪里？他们在旷野。为什么在旷野？因为神不只是拯救他们，神盼望他们在这个时候能够认识这位神，而且能够知道这位神的心意。所以摩西到西乃山上做什么？他会带神的十诫、神的律例下来，让以色列人能够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需要去认识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更要知道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是什么。那时候他们在旷野经历了这些，只不过当神把这些律例典章让他们知道，准备要进到所谓的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看到前面那些人长得很高大，他们觉得说我们像蚱蜢一样，他们像巨人一样。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10个说千万不可进去，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要进去。结果付诸今天的话，全民公投，几十万人投票，几十万对四票，只有摩西、亚伦、加勒、约书亚说我们要进去，其他人说不。结果是他们在旷野多久？40年的时间，40年的时间，在40年时间不断的抱怨抱怨抱怨。虽然神拯救他们出来，他们心中想的是说啊，埃及那边的生活多好。这是他们的话，他说那边有鱼，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有葱蒜，我们来这边沙漠什么都没有。我发现以色列人爱吃的东西跟我们中国人好像差不多，跟我们华人差不多。他们说这边什么都没有。我们看他们出埃及之后，生活当中就是抱怨抱怨抱怨。他们甚至说，哎呀，要死在旷野倒不如回到埃及，死在埃及比较好。但是神就是让他们在旷野40年，那一代的人都过去了，等到下一代的人，神才借着约书亚，连摩西都过去了，他让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美地。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特别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一直有迦南美地这样的四个字，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很多人包括以前的我，对迦南美地的想法看法 concept 概念是错误的。怎么说？我们以为得救了，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进到迦南美地，就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把耶稣丰盛的生命诠释为丰富的生命，我们把基督教的信仰诠释为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我们以为成为基督徒就可以摘到得到美国梦，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迦南美地。其实如果我们翻开约书亚记，约书亚带着他们进到迦南美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征战，征战，再征战。为什么要征战？因为他们有许多未得之地。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以前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在罪的奴隶当中，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能不愿意长大成熟，我们像小孩一样一在旷野地得救了，但是还是像小孩一样。现在神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他是盼望我们不止得救，他也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还是以为迦南美地就是要去享受的，不知道神有给我们许多未得之地。我们自己呢，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内在，神要我们借着许多的磨练征战，能够得到这些未得之地，自己生命品格心灵的塑造。另一方面，我们周遭也有很多人，他们还不认识神，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希望盼望借着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能够把这些人救回来。属灵的征战，未得之地，这些人是我们的未得之地，盼望我们不只是我们得救，我们能够带领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进到神的丰盛的当中。但是今天我们在哪一个阶段呢？当然我们都希望说能够进到一个平安喜乐，完全没有风浪，没有罪，没有苦难的地方，我们是会去的，只是那是什么时候？对全世界来说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来说是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今天早上我跟玉芬我们来路上也是在谈，上个月我们教会一个49岁非常好的姐妹她走了。这几天大家不要用看新闻，在中国在为福音工作努力的一对夫妻回来，本来是要参加一个培灵会或是一个退休会，结果回来却被意外被枪打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生命会结束，或是病痛，或是天灾，或是人祸，但是当我们的时间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在第三阶段，我们知道我们会进到真正永恒的家乡。我们得荣耀不是在这世上，很多在这世上为神努力为爱心做许多事情的人我们并不认识的，但是有一天是的，我们要在永恒当中一起与神得荣耀，一起在神国永恒的国度里面做王。但是那不是我们，那不是今天，那是我们的将来。那今天一开始我为什么跟大家分享那么多，有一个问题我想一起来思想，今天我们在哪一个阶段？我只肯定一件事情，并不在第四阶段。如果今天早上来的话，我们不在第四，有一天我们要去。但是我鼓励今天我们在座彼此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还在第一阶段，让我们赶快接受神的救恩，但是让我们不只是得救贪恋过去的生活，让我们进迦南地带着信心过约旦河，盼望我们得胜再得胜。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进约旦河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之后不是一直得胜的，如果去看约书亚记， 其实像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也并不是跟随神之后就一直都信心都是在很上面的。我们会经历许多高山低谷，但是终究神会帮助我们不断的长大成熟，不断的得胜，不断的让我们内在的未得之地，我们周遭的未得之地，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得着。鼓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哪里？盼望我们能够在第三个阶段继续努力，直到我们真的进入第四个阶段。那我说了那么多，今天回到约书亚记，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在哪里呢？在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第五章是在约书亚记当中很不起眼的一章。怎么说呢？很多人的眼目在第三章、第四章，那是约书亚带着他们过约旦河。在过红海的时候，摩西说站住，看神为我们要成就的救恩。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神就让红海分开。但是神的心意是盼望我们对神的信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的增长。所以当他们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是当他们的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河水才止住。神希望我们的信心能够越来越大，像门徒一样，像以色列人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第三章、第四章在讲他们如何过约旦河。跳过了第五章、第六章是什么故事呢？很多人都听过耶利哥。耶利哥，神要他们把耶利哥城围绕起来，这么强大的一个城市，攻不下来，非常坚固的一个城堡。但是神却说，你绕他七圈，带着信心呐喊。我们看到神帮助了他们打一个不只是在信心上，更是在实际上很大很大的一个胜仗。但是第五章在说什么呢？在这两个很重要的 event， 重要的事件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们今天很少人能够体会了解的，因为他们停下来了。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如果是我，哇，过了约旦河，我们就带着信心一鼓作气。 No， 神说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为什么？理由是什么？我们今天盼望从三个部分能够来思想。我们也希望我们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有一个 sensitive heart，怜悯的心，该走的时候走，但是当神要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停下来思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静止下来首先思想的是，到底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有些人说不定只是几个月、几年，说不定几十年，但是重要的是说，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因为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信仰，英文说 religion， 神才不 care 我们的信仰。 God doesn't care our religion， 神看重的是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 relationship。 他不在意我们平常过什么样，来教会查经、祷告、聚会，很多的时候这些生活变成一种信仰生活，我还是说 religion。 但是神看重的到底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到底我们跟我们的每天接触的这些，不管是不是弟兄姐妹，说不定是我们的上司、同事、同学，我们一起住在一起的 roommate， 甚至当然教会团契的这些弟兄姐妹，到底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如何？神的心意是我们都知道的，爱的关系。我们希望我们跟神有一个爱的关系，我们跟人有一个爱的关系，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十字架。十字架。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五章的经文。这段经文我们看会觉得是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们来看，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就像我说的，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跟我们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什么是行割礼？但今天有一些人也在做这些事情，有的是为了宗教理由，像犹太人，有些人说是医学的理由。当然在医学的研究上发现这么做对人的健康是有益的，但是在旧约时代，在以色列人当中，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一个标记，约，约定。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我知道圣经，人家问我说圣经里面有什么，我说旧约跟新约啊。所以以前有一个牧道友问我说，中信弟兄，什么是旧约，什么是新约？我说很简单啊，圣经，耶稣来以前是旧约，耶稣来以后是新约啊。他说不是不是，什么是旧的约，什么是新的约？那时候把我问到了，哦，原来是有旧的约跟新的约，那是谁跟谁立的呢？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回来思想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知道旧约，神并没有跟我们立旧约，旧约是神跟谁立的？跟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其实最早是跟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立了旧约。今天呢，我们是与耶稣立了一个新的约。所以我们先看看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你说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约定的其中一个是说你的后裔会有许多，我们看其他经文提到万人要因你的后裔蒙福，不只是说你的后裔会蒙福，是万人会因着你的后裔蒙福。在这段经文下面这段就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相信神在这边所提的不单单是以色列国的国度或是以色列的君王，而是在讲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谁？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一个刚刚讲到那个牧道友，他也问我另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耶稣为什么不是中国人？我发现神还蛮难做的，因为今天我让我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他一定是某一国人或是某一个民族的人，所以他成为某一国人某一民族的人，其他所有的国家民族人都说为什么不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人，总是要经过一个支派或是一个国家民族。那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我只能对这位牧道友说，我那时候不知道神有没有呼召中国人出来，说不定有没有呼召其他人出来，圣经没有说，说不定有说不定没有，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他呼召亚伯拉罕，亚伯兰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应神的呼召带着信心出来，而且跟神立了约。不只是跟亚伯拉罕，那时候神也说，我跟以色列人，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行的。其实到了后来在西乃山那个地方，神又在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个在生命记那边有记载。但是不管怎么说，旧约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那新约呢？每一个月，我相信每一个教会不同的地方都会一起擘饼，因为耶稣吩咐我们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但是在说话的那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字，说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什么？新约。新约，这是神跟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所立的新约。记得约是双方的，今天我们很少用约这个字，我们可能用其他新的字。约在圣经当中是 covenant， 还是说今天我们很少用 covenant 这个字，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约定。对我来说，我第一个想到约，在我成长过程当中 第一次对我有 impact 印象很深刻是我来美国的时候，1986年8月16号那天晚上飞到 RDU 机场。我来之前已经有我认识的一个以前淡江的学妹跟她男朋友去帮我找到一个住的地方，是一个美国人的阁楼 Attic。 经过二三十小时的飞行来到美国，深夜很累很累，很感激他们帮我找到，感谢神预备那样子的一个住处。他开车我们到那个门口下来的时候，我想的就是马上提着行李希望进到房间里面去休息，结果没想到房东的太太就站在门口等我们，然后我要上去，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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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行，什么事情，进来进来，就到客厅里面去。他真的是拿给我厚厚这么一大叠的文件，他说你先看看完，你通通同意了签名，我们签名，然后我钥匙才给你。我想想说，哇，美国人怎么这么不近情理啊？已经都讲好要那个人，为什么还要那个？那看那些文件，坦白说，刚来美国的时候英文不是那么好，好吧，看就看吧。里面巨细靡遗，不只是说每一个月多少钱，什么时候要缴房租，里面还包括什么不可以 slam the door， 不可以养 pet， 那是当然。还有不可以在房间煮东西，从房间出来以后衣冠要端正，朋友来可以，但是不能住，不管同性异性都不可以，很多巨细靡遗里面这些在里面。然后我看完就说我要sign，他说不不不，他还给我口试，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条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条啊？哇，那时候真的是第一次知道说跟美国人怎么这样子。好不容易过关了，好，最后我签名，他签名，他才把钥匙交给我。但是弟兄姐妹朋友们，不要误会，我对这个房东到几年我还是非常非常想念，因为当我开始住下去，那真的是像我在美国的父母亲一样，非常有爱心。那几个月跟他们住的时间，真的是很感谢神。后来我才知道说，哦，美国人他们是我们华人所说的先小人，后君子。他们先把这些事情讲得很清楚，同意了，做了，其实他们是很有爱心的人。但是那是我印象最深刻 Covenant Contract 我们 sign 几个月之后，四个月之后，我就知道说这个约我守不住了。为什么？玉芬要来了，玉芬要来了。所以我就因为跟他们处得非常好，我就说能不能我未婚妻要来，那来了以后我们会结婚，那我们能不能继续住在这个地方？他就跟我说，不行。他说他刚来的时候，他暂住在这边可以，你看他已经让我可以暂时让他住在这地方。但是长久来说，他觉得说这个地方不适合夫妻住。他说的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就开始找新的地方。那我还是说到今天，我每次经过那个房子，到经过三十几年，我还是非常非常想念那一对我刚来美国认识的这一对房东跟他的太太。那玉芬来了一个礼拜之后，因为那时候在台湾我们是公证结婚，然后让他可以办他的那个 visa 来到美国，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在我们教会结婚。那刚来第一个礼拜星期天下午婚礼，星期六是 rehearsal。那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是一位从四川来的宁威亚牧师，他满口子是四川口音，我刚开始还听不太懂讲什么，但是后来渐渐听得懂。那我们在 rehearsal 的时候，当然婚礼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vow， 另外一个约 vow。 所以在练习的时候，他用四川口音说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然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了忠心，然后我想都不想我就说我了忠心。台湾来的人用四川口，因为我就跟着他念嘛，没有想到我们家这位快乐公主笑到几乎是快笑倒在地上，顾不住，第一次见这位牧师真的是笑倒在那个地方，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但是我们在真的结婚的时候，隔一天，当然我那天就不会随他的口音讲，有学过这个教训了。我们交换戒指，那位牧师就跟我们说啊，结了婚之后，除了彼此相爱，这些我们知道都知道。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文件，但既然他还包括这个约的内容，还包括 报效国家，造福社会。我那时候就想说，哇，结婚还责任蛮重大的。当然今天我回头看的时候觉得说，其实这是蛮 biblical， 合乎圣经的，因为神是盼望我们在主里的夫妻能够借着我们这个家庭这个夫妻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是还蛮合乎圣经的。但那时候哇，觉得责任很重大。之后当然就是很重要，要交换什么？交换戒指。我们除了交换戒指之外，我们各自还交换了一本圣经，我们里面写了一些话，签名送给对方。我不好意思跟大家分享说，32年，这是那本圣经。但是你想我会把它丢掉吗？再怎么样我都还是把它收藏的好好的。只不过呢，如果你跟玉芬说，哎，那你那一本呢？玉芬拿不出来。为什么拿不出来？我们86年结婚，89年的时候我们到华盛顿 DC 去参加 Mission Conference， 3年1次的华人差传年会。结束的时候要回北卡之前，我们一定要去哪里？华人嘛， Chinatown， 一定要去吃一顿。结果吃完出来发现车窗被打破，我们的行李都被拿走了。我还说我们家的快乐公主是快乐公主，她说没有关系，圣经在里面，中英文都有，我们还买了很多属灵书籍，中英文都有。她说管她偷的是华人是外国人，希望她能够好好读那些书。但是终究她那本就不在了。不过很感谢神的是，2年之后我在台湾，我的外祖父母他们庆祝他们60周年结婚纪念，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我先用英文说，他们 renew their vow， 结婚60周年之后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他们预备了圣经。他们所有的儿孙儿媳妇包括玉芬，我们一人一本。所以今天我跟玉芬是用这一本在代替我们旧的约，这是我们新的约。我们还是保持着圣经在那个地方。很抱歉我在这边讲了很多关于我们私人的事情，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神跟我们立约，神跟我们立约，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回到所谓的初心，beginning， 起初的爱。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跟神能够再 renew 我们的 vow？ 刚刚在经文里面讲到说第二次行割礼，其实那第二次的翻译就是 renew。 他们经过了约旦河，要面对新的挑战征战之前，能够 renew 在神面前的 vow。 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神面前也能够这么做？更何况在哥罗西书，保罗提醒我们说，今天我们是不再行割礼，因为那是以色列人，那是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但是今天我们既受洗与耶稣一同埋葬，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这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还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时候信主，不同的时候受洗，但是盼望我们能够 renew 我们与神之间的 vow， 因为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可以施信，不只是可以，我们说不定常常施信于神于人，但是我们知道神绝不施信。生命记第7章第9节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盼望今天我们不是在意外在的诫命仪文律例典章，而是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灵内在盼望对神真的是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是神重价买回来的，我们与耶稣立了新约。今天神也盼望不只是拯救我们，他也要借着我们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我们是不是能够停下来 renew 我们跟神之间的 vow， 纯敬畏的心 ，respect and fearful heart。Respect and fearful heart， 这是我们停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们不只是看过去，我们来看今天。过去是如此，今天我们 renew 神的 vow， 但是过去不只是与神立的约，过去神也在我们身上有许多不同的带领，我们也常忘记。我们盼望对我们的过去呢，能够思想神是不是那位看顾行拯救的神。今天我们还是能要不断的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继续看约书亚记第五章所记的，他这边记的是什么呢？记到说神将以色列人埃及的羞辱除去了，提到在他们当中神施行神迹，借着逾越节，逾越节是所有的长子都要被杀，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把羔羊的血画在门上，预表耶稣基督羔羊的血替死，所以以色列人的长子并没有被击杀。进了旷野之后40年怎么活过来的呢？每天都有玛纳的供应，供应。我们常常希望能够看到神迹 supernatural 的事情，这个神迹40年之久，但是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止住了。但是神要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一样不只是回顾过去所立的约，回顾过去看神在我们身上他的恩典，他的救赎大能，他的供应。以前我可能几年前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过石头记，那时候约书亚是借着堆石头来提醒以色列人神的带领、神的管教、神的恩典、神的话语，还有对神的委身。是的，我们需要常常回顾看看过去。我再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一些小故事。很多人知道说我现在每一年春天跟秋天都会回去照顾我们年纪大的父母亲，但是因为在美国生活非常忙，回去台湾照顾他们 24/7 也是非常非常的劳累，所以我让自己，我跟玉芬，我们常在中间转机的中途站，在日本我们有一段休息的时间。那在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是箱根那个地方，在东京附近，温泉圣地，可以看到富士山。特别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叫仙石园的地方，有一次我跟玉芬去经过那个地方，看到没有什么啊，就是一群芒草或是芦苇草长的地方，好像没有什么，我们车子都没有下，我们坐着车就经过了。后来有一次我在看电视一个特别报道，在报道这个仙石园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地方，我们去过了，没有什么啊。那有一个电视的记者呢，他就走在这一条路上，然后他就随机的问那些旅客说这边的风景怎么样啊。很奇怪，旅客分成两种极端的旅客，一种说跟我一样，没有什么啊，我要回去了。另外一堆人说哇，好漂亮，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景色。那记者就很奇怪说为什么不同的旅客完全不同的反应呢？他就跟着这些旅客一直走一直走，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走走，走到路底的时候呢，发现那边写一个牌子，此路不通。想法说跟那些旅客一样，这有什么呢？就走了那么远，走到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所以当他要回去的时候，回头一看，哇，很美很美的景色。我要坦白说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因为我没有回头。我们人常常在生命当中就是冲冲冲冲，一直往前冲。我们从小父母亲希望我们升学，希望留学，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成家立业，我们会立很多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就是冲冲冲冲。今天连我们去旅游都参加旅行团，冲冲冲冲啊！我们的旅行团就跟孙悟空一样，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东西，然后去上个厕所，然后写照一张相，到此一游，继续往前冲。我们人生常常是这样子， 我们没有机会停下来来思想看，其实神在我们身边摆了很多很多人生的美景，我们却都没有注意到。所以那次回来，我就在我自己的杂笔 journal 就写了这么一句话，说当我们在旅游当中，我们常常迫不及待的往前走往上冲，却不知道其实最美丽的景象常常是在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几年之后，大概三年前，神又让我经历过一次。这次我一个人去，我去一个京都的鞍马山，同样的，人家跟我说那边枫叶非常非常漂亮，哇，好多的楼梯啊，几百层的楼梯，我一直爬，爬得累死了，什么都没有看到。我一直往上照，一直往上照，就看到这个很无聊的景象。走到一个地方，我真的是走不住了，就在我照这张相的地方，我只不过往后一看，这是后面的景象，前面是背光，什么都看不到，却没有想到背后呢，真的是很美很美的景象，非常的鲜红。我还是提醒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很多的恩典，是有很多的祝福，但是我们常常是 more more more， 我们想要更多，想要更多，想要更多，我们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所以神说 be still， 停下来吧。我坦白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是冲冲冲，我停下来常常是生病，常常是有很多的事情，神真的是把我抓下来。但是说不定我最近年纪比较大，没有那么好，比较懂得 sensitive， 让神帮助我们停下来。我们看看过去，我们面对将来有很多的忧虑、恐惧、不安，但是想想看，过去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有一个作家，他曾在他的书中写到说，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见到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第一句话会是说，原来如此。其实不一定到天上，我相信今天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回头看我们的人生路，其实今天我们就会说，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我们不了解，以为是苦难，以为是灾难，其实神都有他的美意在里面，神都有他的大能恩典在里面。所以我们停下来，我们来想想这位看顾行拯救的神，让我们存感恩的心，然后带着更大的信心继续走我们前面的道路。最后呢，有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反而可能注意到的人比较多。在旧约当中，神曾经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好像成为人的样子让人看见。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但是在旧约当中，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客旅，有一次他接待客旅的时候，诶，他本来以为是天使，但是后来继续看好像是神他自己，当然旧约没有写得很清楚。记不记得雅各？雅各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如果今天来说，他是一个摔跤的人，想尽办法用自己的方式跟他的哥哥摔跤，跟他的爸爸摔跤，后来他舅舅那个地方跟他舅舅摔跤，后来他娶了两个太太，哇，要再跟这两个太太当中摔跤。结果神用什么样子的身份让他看见他呢？跟他摔跤。我还是说，今天我们不去谈这个故事，我们回来看看约书亚。约书亚是一个战士 soldier， 神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看到他呢？另外一个战士。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刀来的，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第一个问题会说，这个人是谁？我还是说，圣经当中没有明说， 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这是神跟约书亚对话的一种方式。他们所对话的内容，不知道今天跟我们有没有切身的关系。我还是在分享一个我自己过去的故事，让我想到这段经文，就是我过去那个故事。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是从台湾来，如果按照我的年纪或是年纪轻一点点的，我们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每一年有一件对我们很重要的事，不是过年，不是这些节日，而是我们台湾小小的一个地方，什么在世界上根本排不上什么，但是棒球，而且是少棒，小学生，一群小学生，说不定有些像红叶队，乡下的一群小孩，他们竟然可以来到美国，打到不止美国冠军，他们称之为世界冠军。哎，我们台湾非常非常喜欢看这些少棒队到美国比赛，他们那时候还有实况转播，用卫星实况转播，不止平常的球赛看，最后特别到了冠军赛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会一群年轻人，我们都聚在一起看，给台湾的球队加油。但是打到冠军赛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半夜在那边看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弟兄，他比我还更忧郁，我看他愁眉苦脸的，我说怎么啦？他说想一想实在是非常的不妙。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在这边祷告，希望台湾的少棒队赢，但是基督徒台湾那么少，美国基督徒那么多，他们祷告的比我们人多了，我们一定输了。这是我们的想法。到底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就像约书亚问的这个问题，你是站在我们这边呢，还是你是站在那边呢？今天我们可能也会祷告，我们都希望神站在我们这边。在大学的时候，我也认识一个姐妹，她那时候很苦恼，因为她跟一个弟兄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她觉得不太适合，但是这位弟兄是非常属灵的一个人，这位姐妹她觉得她没有她属灵，然后她很烦恼。为什么？她每天祷告说希望我不要跟她在一起，但这个弟兄每天说我想要跟姐妹在一起，这姐妹说糟糕了，神一定听她的不会听我的，我这辈子非给跟她在一起。一样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会想说，神是站在哪一边？那时候我认识这个姐妹，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灵机一动，我就跟这姐妹说，重要的不是谁听，重要的不是神听谁的，重要的是谁听神的。我事后才发现，原来我讲的话跟林肯总统讲的一句话很相像，只是开开玩笑，但是这是林肯总统讲的。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将军问他说，你觉得神是站在那边还是站在这边？林肯总统这么说，我所在意的不是神是否站在我们这边，我最在意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站在神那边？ For God is always right， 因为神的那边永远是对的。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很多的时候还停在那样子的想法，我们想要拉着神跟我们走。以前我听过一首诗歌，其实听到的时候不是很舒服，听就觉得这首诗歌好像哪里不对。那首诗歌说，无论我要往哪里去，神你必会与我同行。但每次听到这个歌词，我会想到以前我看到的一个景象，就是在 Toys R Us，这个小孩就拉着爸爸妈妈一直要进去，然后要买玩具，要这样这样这样。我也想说，很多是不是我们神的儿女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小孩？还是说我们只要稍微改一下下，改成说无论我往哪里去，神你都与我同在，这我没有问题。我觉得是的，我们人生可能很多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被迫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像约瑟一样，但神都与他同在，我们也都与神同在。其实更好的可能是下面这句话，说无论神，对不起哈，无论神带领我何往，怎么样，我必同行。不是神是不是站在我们这边，而是我们有没有站在神那边。待会有一位弟兄会在我们当中做一些见证，但是我们知道几百年前 Hudson Taylor 他爱中国，比中国人还爱中国，他一生献给他的中国，不只是他，他的好几代都一直为了中国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大家很多人知道他 创立了内地会 ONF， 终其一生在中国宣教。他曾经说过呢，在这世上有三种不同的基督徒。第一种，我们自己定的目标方向计划，然后我们就靠自己的努力去完成。第二种好一点点，我们自己定的目标方向计划，然后求神帮助我们去完成。但是戴德森他却说，真正我们应当做的是让神来定我们的目标方向计划，跟随神的带领，与神同工去完成。同样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停下来做什么呢？我们停下来思想说，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不再想说我要为神做什么，为神大发热心。我们有时候会像扫罗一样很危险，我们要成为像保罗，他问的问题是，神要我为他做什么？今天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分享这个信息？因为很多人知道说，下个月九月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周末，我会跟玉芬我们再一次来，周五有中秋特别聚会，周六有布道会，星期天对我们来讲可以说是一个 milestone。 我们说不定像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带着信心我们要往前走，说不定前面有很多的征战，或是神很多要给我们未得之地，但是呢，盼望我们在这个时候思想说，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是否还是被捆绑？还是我们只是得救在旷野地做婴儿发怨言？还是我们愿意进去迦南地征战，来得到那些未得之地？希望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与神一起 同得荣耀，同作王。但是现在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让我们静止下来，我们在现在去思想神他与我们所立的约， Renew our vow， 带着敬畏的心回顾过去，我们看到这位爱我们的神，看顾行拯救的神，让我们存感恩的心，更重要的，面对将来我们能够跟随这位带领做元帅的神，让我们顺服他，与他同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来思想你在当初如何引领以色列人，你看到他们的痛苦，你看到他们的处境，你拯救他们。但是你不单单是拯救他们，你希望他们不只得救，也能够长大成熟，不只长大成熟，也能够得胜得胜，能够得到许多我们今天没有的未得之地，让我们的内在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的外在更多的使我们周围的人蒙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盼望我们能够静止，能够思想过去、现在、将来，我们盼望紧紧的跟随你、信靠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